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翻开这个旧约以斯拉记。我们今天感谢神，我们看完了这个列王记上列王记下，也就知道说这个南北国分裂完了以后，北国被掳到亚述，但是南国犹大就被掳到这个巴比伦。我们知道说被掳到巴比伦完了以后70年，那神就让他们归回。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以斯拉记，事实上跟下个两本书，也就是尼希米跟以斯帖，都同一个时间发生的啊，甚至于在旧约希伯来文原文的圣经上面，这个以斯拉跟尼希米是同一本啊。那在这个时候啊，我们想说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在圣经上面啊，几乎可以说是啊，大小先知在这个时候，同时在列王记的时候跟这个啊被掳归回同时会发生的时间。所以当我们看到以斯拉跟这个尼希米跟帖撒啊，跟这个啊以斯帖记的时候，我想我们必须要一起同一个时间，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要去看这个哈该书啊、撒加利亚书还有马拉西书啊，因为这三本小先知书其实跟我们现在讲说被掳归回这三本书其实同一个时间出现的啊。那我们还没有讲之前，我们先来看说，其实这个以斯拉记，上帝借着以斯拉要来这个啊重建圣殿啊。那这个尼希米记，上帝要借着尼希米来重建圣城，因为当他们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啊，那北国就从此消失了。那南国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其实神的应许在他们的身上，也就是说要让以色列的百姓成为这个祭司的国度，还有圣洁的国民。但是他们空有那个地位，因为他们在列王记的时候被掳了。但是神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神要让他们再一次啊恢复神的见证啊。那所谓恢复神的见证，基本上第一个东西所要做的也就是什么，圣殿要重新被建立起来。为什么圣殿首先要被重新建立起来？因为圣殿其实是代表着神跟人之间的交通。如果没有借着当时如果没有一个殿的话，神跟人之间的交通就受到了阻挡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列王记下最后一章的时候，可以看到说这个南国的最后一个王西底家，他被这个巴比伦的人把他啊这个眼睛都给他挖掉了，而且整个城墙都给他破坏掉了，里面的耶和华的殿的东西也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殿必须要重新建立起来。那除了建殿以外，那第二个就是那个城要重新被建造起来。所以在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将来我们读到尼希米，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神借着尼希米记要让我们看见神如何让尼希米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要重新建造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那为什么要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呢？最主要就是说，因为神借着殿跟人来交通，对不对？但是神也要借着耶路撒冷的圣城，让外邦人能够看到神的见证，好不好？所以这两个东西，一个是重建圣殿，一个是重建圣城，一个在以斯拉记，一个在这个啊尼希米记。但是你会发觉说，那以斯帖呢？其实以斯帖记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以斯帖这个人啊，其实他发生的年限啊年代就正好在以斯拉记的中间啊。等一下我们看到以斯拉建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以斯拉建殿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从第一章到第六章，也就是提到这个所罗巴伯啊如何来建圣殿啊。那这个第二个部分啊，也就是从第七章到第十章才提到这个以斯拉啊。那这个中间有一段将近60年的时间，也就是什么，也就是以斯帖啊。以斯帖这时候正好在这两个，也就是啊这个所罗巴伯跟这个啊这个以斯拉中间啊。所以啊以斯帖基本上让我们看见，其实以斯帖就是神要恢复人啊，因为人是神一个最好的一个见证的。 好，那我们刚才讲说这个重建圣殿、重建圣城，那如果你用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两个东西外表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在读历史书一样，但是其实它是一个什么？一个属灵征战的书。以斯拉跟这个尼希米是一个属灵征战的书。那既然是属灵征战的书的话，那人必定要参与在其间，对不对？好，那所以以斯帖这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其实神在这个属灵征战的过程当中，也就是重建圣殿跟重建圣城的过程当中，神是暗中的在保护着以斯帖啊。所以你看以斯帖的时候，会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在那个时候，因为在神要保护人呐，所以你在整个以斯帖的这本书上面，你却看不到神这个字。所以我们可以来这么想，也就是说，神是一个隐藏的神，神在一个属灵征战的过程当中，借着以斯帖要让我们看见，其实不是只有外在的建立这个圣殿、重建圣殿跟重建圣城，神乃是要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人要被带回来。那既然是人在这个时候神要暗中的保护我们，那在以斯帖的过里面，神就什么隐藏起来。所以你看以斯帖，你看不到神，整本圣经当中看不到神，但是你却看得到什么神的作为，如何的来保守这个以斯帖。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今天讲到说恢复或者是重建或者是被掳归回这些东西，其实最主要就是说，为什么神要重建圣殿，为什么人要重建圣殿跟圣城，最主要就是说，因为在这个之前如果没有被破坏的话，那根本不用谈到重建这件事情。那过去为什么会被破坏呢？乃是什么？因为撒旦的破坏在人的身上，加上人的堕落导致于过去神所应许给他的百姓的东西都已经完全被破坏掉了。其实这就好像跟我们讲说，今天其实当我们受洗以后，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也是被称为什么祭司的国度跟圣洁的国民，但是后来我们却是什么？因为仇敌撒旦魔鬼的破坏，或者是我们人自己的堕落，我们离开了神然后我们就什么？我们就这个必须要在这个时候神要保守我们，神要让我们归回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再回来看到说以斯帖其实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神开始要来做保守以斯帖的时候，但是撒旦却在这个时候继续的也在攻击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跟他的圣殿跟圣城。所以你看到这个以斯拉跟这个尼希米跟以斯帖的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神刚开始在恢复的时候，并不是讲说神开始恢复的时候所有一切事情就会很顺利当你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说，撒旦其实不会停止破坏的撒旦不会停止破坏的所以虽然如此，但是神隐藏起来，神还是在恢复的过程当中，让以斯帖还有让这个以斯拉或所罗巴伯或尼希米他们一起来做这个神恢复的工作，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过去的年日当中破坏是非常快的，但是要重新的恢复、重新的建立却是什么？缓慢的。为什么是缓慢的？因为神一边帮我们建造，但是人如果不跟随神的话，这个建造中间还会继续碰到什么魔鬼撒旦的攻击。所以关键就在什么？关键就在人。所以问题就是在人的地方，神必须要呼召第一批人来到什么？来到他的面前来参与这个建圣殿的事情。所以我想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说，我们一开始来看这个以斯拉记第一章神怎么样在以斯拉记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他必须要呼召第一批的人回到这个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神怎么做。所以我们看以斯拉第一章第一节，他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口中所说的，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然后他就告诉全国说，耶和华天上的神，他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属父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 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什么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殿，只有他是神，神与人，愿神与这人同在。所以你看哈，一开始的时候在以斯拉记他记载的是什么，在神的这时候就激动了波斯王古列。那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古列王啊，也就是啊当时的波斯帝国啊，他古列王那时候说实在是什么，是非常兴旺的，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哈、啊、外邦国哈、啊、其实是非常什么非常强大的。但是在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当中，居然而且是古列王当时是整个波斯国是最大最啊最兴旺的一个王，这个王居然被神的话所激动了。他说那我们来看看说他怎么样被神的话激动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耶利米所口中所说的啊，所以我们这时候我们好像觉得说要重建圣殿，听起来从以斯拉记看起来好像是外邦人的古列王开始，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啊，因为有一些历史是在这个后面啊，也就是说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啊，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神是一个好像看起来像隐藏的，但是他的手却在这个地方做工啊。所以我们知道恢复这件事情啊，重建圣殿这件事情是上帝自己要开始来做工，并不是人开始做工，所有的神的事工都是神开始做工。也就是说在这个古列王元年的时候之前将近150年的时候啊，就已经有一个先知啊，也就是说这个以赛亚。所以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44章啊第20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44章第20节好不好啊，我们翻到以赛亚书44章啊第28节，对不起啊28节，他这边以赛亚书他说什么啊，他告诉我们一很重要的话啊，他说论到古列，也就是说什么当时古列还没有做王啊，也就是在很久以前100多年以前，这个先知以赛亚就这么说了。他说论到古列说，我是他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并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当时耶路撒冷还没有被破坏，他就已经讲好了。他说什么，他说发命令稳定根基啊，这个圣殿的根基。我们继续读第45章啊第一节，他说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你看这个是一个外邦人的王，但是这个啊以赛亚就要高他，他说我所高的以色列王，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的面前，我也要什么放松列王的腰带啊，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列王的腰带这时候其实是在神的手上，他要把他抓紧就抓紧，他要把他放松就放松，也就是告诉我们接下去圣经说使城门在他的面前敞开，不得关闭。因为什么？城门在神的手上要打开就打开啊，不能因为古列王而关闭。他说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面前行修平崎岖的道路，我必打破这个什么铜门，砍断铁栓，我要在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你虽然不认识我，我也必加名号给你啊。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你虽然不认识我，我也必加名号给你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古列王他当时他根本不认识耶和华神是谁，但是神知道，神说我隐藏起来，虽然你不认识我，但是我要什么，我要提你的名召你，而且要加名号给你，就是因为这样子啊。所以你看在我们刚才所读，我们再回来以斯拉记第一章的时候啊，以斯拉记第一章他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古列王居然能够讲出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只有他是神。照理说波斯国他当时所拜的是多神，但是他这个地方他说什么，只有他是神，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神的方法超过什么，超过人所想象的。神居然能够呼召一位古列王，告诉他说我呼召你出来，我要什么，我要加名号给你，然后让他能够什么，能够出来，然后下诏通令全国说以色列的百姓你们怎么可以回去耶路撒冷重建你们的圣殿啊。那我们要知道哦， 在这个重建圣殿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以色列啊这一块土地啊，还是一样是受到波斯国的控制，并不是说他们回去以后哦，他们就把这块土地还给他们，他们只是说什么，波斯帝国只是让他回去重建圣殿，但是那一块土地还是什么被波斯国所控制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是说，古列王其实啊，我们知道说基本上。啊，他不是一开始的，一开始的是谁？一开始的是上帝。然后他借着什么？以赛亚，叫以赛亚在古列王还没有出生之前就预言有这件事情发生。啊，然后接下来这个南国就被掳了，对不对？南国被掳了以后，神又什么？让另外一个先知，也就是耶利米啊，让耶利米发预言说，他这被掳只是70年而已。我们一起来看耶利米书第25章，好不好？我们一起看耶利米书第25章，看看说他当时是怎么样啊来讲这件事情的。我们看耶利米书第25章第11节。啊，当时耶利米发了一个预言，他说这全地必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70年。所以这个耶利米有这么发预言，而且他说什么，接下去第25章17节，他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将什么，我必刑罚这个巴比伦王和那国的国民，并什么，并加勒底人之间，因为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所以你看，神也是什么，神也是利用巴比伦，神使用巴比伦把什么犹大国掳到那个地方去。当70年一满的时候，哈，神要什么？神要来惩罚这个巴比伦，因为巴比伦也不是合神心意的一个国家，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地方看到，哈，你看以赛亚已经预言了，对不对？哈，说有一个古列王出来，然后耶利米也预言了，说被掳只有70年。那有这样子的先知来讲这件话。这件事情的话，你觉得又加上神一开始哈，要来开始自己来做被掳归回的这件事情，那事实上事情并没有那么单纯哈，事情并没有那么单纯。因为什么？因为神既然有应许，但是中间第一个哈开始哈有感动的来祷告的，这是非常重要哈。因为神是借着古列王，只不过是第一个采取行动，但是要让神开始做工，让古列王采取行动，必须有一个人迫切的祷告。那这个人是谁呢？啊，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但以理书。所以我们来看看但以理啊，这个第9章啊1到3节，我们看但以理这个先知啊，他如何的啊这个啊祷告，好不好？我们看但以理书第9章，啊，从但以理书第9章啊第2节这个地方啊。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啊，大利乌也就是这个古列王哈，他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先知耶利米说，论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啊。但以理从耶利米的先知书上有听到70年为满，他知道神的应许70年，所以什么？他在这个之前，哈，他就开始，他说：“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是吧？什么祈求、祈祷、恳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要带领一个他的百姓犹大归回的时候，一开始是什么？神开始动工，然后什么？以赛亚预言有一个古列王，对不对？好，然后让他的百姓被什么这个巴比伦掳去了。当被掳去的时候，耶利米说一个预言，说什么只是70年而已，他们必要归回。但是抓到这个应许，并不是说放在那个地方，要有一个人，也就是但以理哈，迫切祷告。所以但以理迫切祷告以后的，没不是马上古列王就下令那个，经过了2年，历史上哈，你如果去查一下，经过了2年，其实这就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哈，其实神很多应许给我，但是神的应许给我们，我们却没有人去什么，去迫切的什么披麻蒙灰祷告，让神的应许能够成就。但是这时候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但以理却是第一个这样子做的人。所以我必须在以斯拉基一开始的时候把这样子的背景先讲出来，让我们看见说，其实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神是什么？是信实的啊，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的话必不落空，对不对？好，那他的话必不落空，最主要就是因为什么？ 让我们也要清楚，我们的祷告也必不落空。阿们。所以我们如果不祷告的话，以斯拉记其实根本不会发生，因为神定义要将这件事情啊具体的做出来的时候，必须啊以赛亚、耶利米还有什么但以理这些人一起来配合，好，配合了以后，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会觉得说，如果你是古列王旁边的人，你说，哎，古列王你发神经病了，啊？为什么？因为古列王说实在他自己也不知道啊，因为他不认识神啊。但是神说什么？我要召你，我要提你的名，把名号加给你，所以你要做这件事情啊。所以话又说回来，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古列王下令下诏，然后通告全国这件事情，不是人的作为，乃是什么？神在150年前就已经预备这件事情，借着这些先知啊，不管是预言或者是祷告，把整个事情，把人上帝的心意给带出来。那我相信这个啊，但以理当时的祷告并不是只有一天的祷告，而是什么连续祷告两年，直到什么波斯这个古列王啊，他把这个啊下诏全国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所以再一次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如何借着祷告把神的心意啊给他带出来，因为神本来就是这么决定，但是他却找不到啊一个祷告的人哈，所以这时候我们看见哈，那这时候哈，我们看见说，那这个古列王哈，古列王他下这个招哈，那基本上我们好像以为是说这件事情好像就把这个 credit 寄给古列王了，事实上并不能这么说，因为什么？因为古列王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外邦的国王，对不对？好，我们来看古列王怎么说，他说。神耶和华天上的神啊，他说，其实你要注意看耶和华天上的神哈、啊，只有这个啊、以斯拉还有尼西米后面会写到啊，因为什么？因为以前都是讲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时候他讲说什么天上的神呢？因为什么？因为神的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百姓都已经什么？都已经被掳了，都已经荒凉了哈、啊，所以这时候这个啊，圣经上面。就写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因为地上已经没有他的百姓了，所以他强调一个天上的神，他说已经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建造什么他的殿宇，也就是说这时候这个我他就是要告诉大家说，你们就是这其中的一个人哈。那这些是谁呢啊？我们一起来看第三节，他说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啊，你把它画起来，就是说凡做他子民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要提的这些人，也就是说重建圣殿哈，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重建圣殿，古列王并没有资格重建圣殿，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耶路撒冷啊，啊，这边告诉我们说，就是说上帝借着外邦人来发起啊，古列王是一个发起人，古列王通告全国，神使用一个非基督徒，神使用一个非基督徒去发动一件事情啊，但是他只不过是什么？是直接还是间接的？他是间接的啊，他是间接的做这件事情，但是实际上直接做这件事的是谁？凡什么？凡做他子民的啊，要非常注意，凡做他子民的人开始神就要呼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箴言21篇第一节，对不对啊？王的心如同什么垄沟的水，随着什么耶和华神什么随意流转，好不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古列王在这个地方哈、啊、所扮演的角色哈、啊、非常重要啊，好、啊，他预备了一个环境。啊，因为什么？如果他没有允许的话，这些以色列百姓在巴比伦可能就没有机会了。但是他预备了个环境，但是他只不过是什么？他的王的心如同垄沟的水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是间接的啊，他让以色列的百姓哈、啊、来恢复这个神的这个啊见证在殿的上事情上面，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什么？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哈、啊，他说只有他是神。事实上啊，只有他是神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啊，因为什么？因为如果哈、啊、不，这个就是因为以色列的百姓忘了这句话啊，所以你看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居然从一个什么古列王的嘴巴里面说出来 神借着一个非基督徒说，只有你看哈、哦，重点在只有那两个字，因为他们拜很多神，但是古列王说一句话，就说只有耶和华是真神，只有，也就是说没有第二个了。但是以色列的百姓却是什么？当时为什么被掳到这个啊巴比伦，对不对？记不记得又拜巴利的假象偶像，又是什么牛犊，又是什么很多，因为他们不承认只有，所以只有这两个字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啊。那当这时候啊，以色列啊，这个古列王讲到说只有他是神的时候，最主要就是让以色列百姓再一次想起来说只有他是神，关键就在这个字，所以唯有只有他是神的时候，然后才能够回复到原来的地位。因为他们本来神跟他应许是什么？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个地位已经空掉了，他们必须要回来哈。好，所以我们来看到说啊，神靠着外邦人发起啊，然后神要借着自己的百姓去做恢复的工，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不是神的百姓的话，不论你今天多有兴趣啊，你今天再说啊，我实在是很高兴要去重建圣殿，其实这不是神所允许的啊。重点是在什么？你是不是相信只有他是神？如果你相信只有他是神，那你就是什么？做他子民的。这时候啊，古列王啊，他的这个所发出来这个下令通召全国，对你才会有用。那我们来讲说，那他这个下令通召全国，哎，今天其实也有很多很多人蛮有热心的，对不对？如果说你是被欺负，然后被送出到别的地方，很多人就是说，就像以色列当时的百姓，或者是说这个还没有复国以色列的。复国之前，他们很多人想要什么？想要建立什么？建立以色列国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人是因为从心里面的热心，或者是说一股什么苦毒，说我们以前被欺负，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国，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把这个国家给重建起来。这不是神的做法，因为这是一个人魂的部分，人为了自己的骄傲，想要重建自己过去的家园，或者是想要重建，这些都是苦毒或者是骄傲，这些都是在魂的事情上面的啊，人的魂的在那边开始起来。但是我们来看看说，神却是另外用一个方式，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用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啊，神是激动他灵的部分啊，所以你把它画起来。他说什么？激动古列王啊，然后另外一个激动哈、啊，我们看到这个第五节的地方，他说，于是犹大便雅悯的族长和祭司利未人，就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啊，所以激动这两个字啊，神是激动人的心。那这个心就是人的灵的部分啊，神要激动灵，因为我们要所看到的是什么？重建什么？重建圣殿，并不是说把那个国家给恢复起来啊，也不是说啊这个，所以不是骄傲，也不是苦读。这个殿最主要就是什么？人跟上帝之间的怎么沟通？所以最主要就是必须要有什么啊？这个是一个凡称他为子民，做他子民的。接下来他说可以上哈。你把它画起来也是一样，他说可以上耶路撒冷啊。基本上如果你看地图的话啊，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啊，巴比伦是在耶路撒冷的东边啊，耶路撒冷的西边就是地中海了啊，它是在东边。那照理讲啊，圣经上面照理讲地图的话应该是什么？哦，你们波斯王应该说你们大家可以什么往西走，回到你们耶路撒冷去建造你重建你的圣殿。但是圣经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它不是说你们往西走，而是说你们往上走。什么叫做往上走啊？在希伯来阿比亚啊，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你们是要恢复啊。为什么要恢复呢？因为他们过去曾经什么？曾经往下走啊，曾经往下走。所谓往下走就是什么？就是人堕落了啊。那现在往上走就是什么？人要什么恢复哈、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很重要，因为圣经上面哈、啊，这个地方哈、啊、有很多字哈、啊、是同一个字，但是我们翻起来是不一样的哈啊。我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他说神激动他的灵，所有的灵哈、啊、这些人，他说激动他的心。那这些人是谁呢？我们来看第五节，他说什么？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还有祭司利未人。你看他现在写三种，就是由这个雅各的十二个支派当中只剩下三个支派啊，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北国跟南国之间的最大差别，北国是十个支派，对不对？南国呢只有两个支派，也就是什么犹大还有便雅悯，好不好？那记不记得当时在分土地的时候，利未人是什么？到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里面都有利未人，对不对？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南国的犹大跟便雅悯，哈，但是很凑巧的啊，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十二个支派当中，犹大是最大的支派，人数最多，地最广，那便雅悯却是什么？最小的。啊，也没什么地啊，人数也最少，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说，啊，好像是说要归回，要重建耶和华的圣殿，也就是凡做他子民的这些人，也就是说从最大的族跟最小的族，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好像你的这里面说，从最就是说最多人的到最少人的，再加上什么？再加上属灵的这边祭司立位人，所以这一切的人都被神啊，他说激动他人他心的人，这些都是这些被激动的人。那你认为有没有包括古列王？当然有包括古列王，古列王也是被他激动的。但是神接下去你可以看到说，在建造圣殿的时候会有一批人有42,360个人啊，这就是什么第一批人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直接工作的啊，就是这些人，神要什么规定是凡做他子民的哈，那间接的就是古列王，他做的是通告全国。但是事实上还有另外一批人呢，他们也是间接的。我们来看看说他间接的，他说在第六节，他说他们四围的人就拿着银器、金器、财物啊、牲畜、珍宝帮助他们。这些人就是什么？他们还留在巴比伦。他们没有什么，没有一起回到那个地方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帮助他们，原文不是帮助他们，原文叫什么？圣经上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小字，他说什么？做坚固他们的手。也就是说，当第一批人他们被神的激动了以后啊，神的这个来激动人的灵了以后，他们就要上耶路撒冷。你看又来一个上的啊，所以当他们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啊，还有一批人啊，他们是留在后方，虽然他们没有跟着去，他说他们四围的人啊，他们这些人也是被激动，好不好啊？因为他们被激动，所以他们会拿着金子、银子、财物，然后来帮助他们。也就是说什么？前面在打仗的，前面在建造的，那我后方的呢？我后方的也是圣灵在我心里面感动啊，我用金钱，我用各方面啊，在什么，在支援他们。也就是说，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做什么？坚固他们的手，因为这些人回去要用他们的手来重建圣殿。那神这时候让我们看见说，他是要什么？用一个后方的人要支援前方的人，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些后方的人也不是什么直接的参与，但是他们是间接的参与，但是他们也是什么被耶和华神所激动心的人哈。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呼召哈，这些这个波斯古列王所下令通召全国，这读起来像是一个命令，对不对？读起来像是一个命令，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其实看起来像命令，但是这是一个呼召。因为波斯古列王并没有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去重建圣殿啊，他是说你们可以上，你们可以上。什么叫做你们可以上呢？也就是说是一个呼召啊，一个什么神借着古列王嘴巴所说出来的呼召。重要就是什么？人不必勉强，因为什么？不是命令，你不用勉强的说我就是要去，但是却是让人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机会，说你要不要回应神的呼召。所以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让我们看见什么啊？呼召的多，什么选上的少，并不是代表说这个神不呼召你，而是代表什么人没有回应神的呼召，好不好？好，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啊，我们接下去看哈，他说这时候啊，接下去他说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古列王也将什么耶和华殿里的器皿拿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因为什么？因为在列王记下最后一章的时候，当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来的时候，把圣殿毁了，把圣城也毁了，然后把所有的什么 王宫里面的东西拿去，再加上什么圣殿里面的东西拿去哈。但是这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拿出来。哇，真的是感谢赞美主。你有没有看到？因为当要波斯王一下诏恢复这个啊，叫大家说回去建造圣殿的时候，他当时有没有把他这个耶和华殿里面的器皿拿出来啊？当时有没有拿出来？当时没有拿出来。为什么当时没有拿出来？他只是下诏而已，他当时没有拿出来。因为什么？因为中间插的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说，当人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而且人能够甘心献上礼物，当人愿意拿出来的时候啊，这是次序的问题。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做神的百姓哈，我们愿意先摆上的时候 OK 好，这时候王下诏的时候还没有拿出来，当人愿意摆上的时候啊，这个王他也甘心乐意把耶和华殿里面过去他们所掳的器皿全部什么全部拿出来哈。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其实你会觉得说，这个王是不是被外面压力被外面压迫，然后叫他说你把这个耶和华殿里面的器皿拿出来。他没有，他不是被压迫的，对不对？那他为什么会拿出来啊？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不是被外面的压力所压迫的，他乃是被心里面有一个什么压力在催促着他，好像说心里面有一个神什么激动他的心。所以你看看哈，神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他一开始的时候激动他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去下令，就这样子啊。第二次的时候激动的时候，让百姓先把东西拿出来，神就让古列王心中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激动，因为他是王嘛，没有人从外面可以压迫他嘛，百姓也不敢说哎，你把过去东西还给我们。所以有些时候哈，我们什么，我们就是祷告，我们就是祷告。因为什么？我们如果不祷告，不自己先摆上的话，古列王后面会不会把耶和华的器皿拿出来，我看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必须要什么，我们必须要说哈，这个我们必须要先摆上哈。也就是其实最主要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哈，当地的人可能都已经忘记了啦啊，因为被掳七十年了嘛，对不对？已经快一代了，他们哪记得说当时耶路撒冷这个圣城啊，里面还有这些器皿被这个啊尼布甲尼撒王哎已经带到他们波斯去了，可能都已经忘记了。但是你知道谁没有忘记吗？我们的神没有忘记。为什么我们的神没有忘记？因为这是谁？神的东西，好不好？因为这是属于神的东西，这器皿是属于上帝的，所以上帝不会忘记一切属于他的。所以他会提醒古列王说什么，你把我耶和华殿里的器皿拿出来。好，那今天我们看完了好像哦，那就这样子哦，那就回去了。其实今天这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行在我们做一个基督徒非常非常重要啊。如果说从过去他的器皿从耶和华的殿被掳了以后被带到巴比伦，讲起来是非常羞辱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他现在给他叫他拿出来，神把他心中，神让古列王心中有一个激动，把他拿出来了以后，其实就好像从羞辱神的器皿，从羞辱什么再归回神的荣耀了，对不对啊？但是你说那这些东西有什么好看的呢？有什么好讲的呢？其实我花一些时间在这边，这是一个次序的问题，而且这也是一个非常关乎属灵的东西在里面。为什么呢？今天哈，我们是什么？谁是器皿？我们就是器皿。我们可以指着自己，你就是一个器皿。因为圣经上面保罗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这个什么？这个瓦器里面有一个什么啊，有一个宝贝哈。所以最主要就是说，我这个器皿照理是说我应该摆在耶和华的殿，对不对？但是这时候我却什么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器皿本身哈没有什么对错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器皿，反正器皿就是器皿嘛。那错是错在哪里？错在摆错地方的。器皿本来应该摆在耶和华的殿里面，但是器皿今天确实摆在哪里？摆在这个啊，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啊王宫里面。如果你继续看，他说什么？他说尼布甲尼撒就从耶和华殿里啊，这个 这个掳掠过来的这些东西放在自己神的庙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是什么？神手上的器皿。但是如果你被摆在一个假神或者是巴比伦这里面假庙里面的时候，那你就是摆错地方。当一个器皿被摆错地方的时候，那个器皿就失去功用了。所以这个地方很多属灵的意义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今天被掳归回，其实我们就是那被掳的，我们就是那失散的啊。我们必须要什么？我们必须要放在一个正确的地方啊。那你说这个器皿，刚才我们说那个器皿好像一个什么瓦器里面有一个宝贝，对不对？那这个讲起来，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我们是不是有曾经有这样子一个器皿里面有这个宝贝在我们里面？所以器皿对我们讲起来是一个经历神的一个东西，好不好？如果说哈，我们有更多的经历啊，我们是借着我们的器皿来经历神。那器皿既然摆错地方，那你根本没有办法经历神啊，对不对？好，那我们如果我们的经历被什么仇敌所掳走的话，我们根本就不晓得谁是神了。好，所以常常我们的器皿没有摆在教会的地方，没有摆在什么神的祭坛上面，我们却摆在什么？摆在巴比伦的地方，好不好？好，因为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心思意念还停留在巴比伦的地方。但是神这时候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愿意什么被神激动你的心的话，那你也要上耶路撒冷，因为过去曾经是下，曾经是什么堕落，但是你现在一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好，那你就去建造的时候，你把你的东西拿出来，你付上你的代价的时候，神也会激动什么古列王，让他什么把他过去掳走你的东西把它交回来给上帝。所以你看，这时候你的器皿就回到神的殿里面去。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可以经历神的时候，那你就可以让其他的人得着什么？得着属灵的供应，不是只有你自己得到属灵的供应，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接下去哈，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他把器皿拿出来，然后就交给了谁？哈，交给了这个这个色巴萨哈。其实色巴萨就是我们第二章所要说的，也就是所罗巴伯哈。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神要恢复哈，要建立重建圣殿，真正的主题神是要恢复人的心，神是要把人的心激动起来，然后这些人可以直接的参与啊，我们不是间接的参与，我们都要直接的参与，好不好？啊，所以第二章我们讲到说，那直接的参与，虽然后方的啊，他们也是拿出他们的东西来兼顾前方的人的手，但基本上还是一样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今天哈，做前面再一次告诉我们说，这边说啊，犹大便雅悯的族长跟他们的立位人，也就是说，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领袖跟百姓，他们同心什么？同心啊，归向神。也就是说，他们也帮助他们。这边告诉我们说同心啊，所以不是神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就这件事情。哈，没有人能够成就这件事情。所以啊，虽然后方的人不能亲身参与，但是他们不甘心留在他们没有恢复的地方，但是所以他们怎么预备，他们也跟前方的人一起来同心，好不好？好，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到说，那今天这个恢复跟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好，其实这个恢复就在指着什么？神的教会也是要得到恢复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哈，当时的这个圣殿也好，圣城也好，恢复了，但人的内心如果没有恢复的时候，人会走反方向哈，是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啊，这个以斯拉记或者尼希米以斯帖，其实这只是一个小的缩影啊，就是说当时是这样子的恢复，但是应用到今天的话，就是却是什么带让我们看到整个什么神的国度，包括人的心器皿要得到恢复。但是很不幸的，如果你继续看以色列的历史的话，你可以知道说他们后来还是一样哈，还是一样堕落下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后来的时候啊，神必须要带出，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带出来啊，因为唯有耶稣基督带出来，才能够领导 带领我们全然的恢复啊。那知道耶稣基督升天了以后，第一个教会就在哪里？就在耶路撒冷成立了。但是当他成立第一个教会耶路撒冷了没多久，耶路撒冷的教会又开始堕落，又开始下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啊，耶稣基督来就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全然的什么得胜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一起翻到尼希米记啊12章43节。好，当他们圣殿啊这个重新建立完了以后啊，他们也是啊再一次这个啊重新建造圣城。所以在重新建造圣城耶利米书12章的时候啊，圣经上面我先跟大家先分享哈，尼希米记12章43节，他说什么？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喜。甚至什么？哇，一句很重要的话，他是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的什么中的欢声什么听到远处，耶路撒冷的欢声。但是你要知道，尼希米记他建造圣城结束的时候，耶路撒冷有很大的欢声，大家非常非常的高兴，但是这个高兴却是有限的。后来圣殿还是一样被毁了。事实上你要知道，圣殿啊有三个圣殿。第一个圣殿是什么？所罗门王所建的圣殿。所罗门王所建的圣殿哈，大概只有将近这个363年而已。那第二个圣殿就是什么？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哈，大概有将近479年。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那第三个圣殿也就是希律王哈，我们这个后来看到了希律王所建的圣殿，短短的只有40年。那这个圣殿哈，我们再回来看看所罗巴伯的所建的圣殿，其实是最久的，就是说流长就存在最久的哈。所罗门王已经被灭掉了嘛哈，被巴比伦毁掉了，然后所罗巴伯这个啊将近有479年。但是我们看到尼希米记说，当时耶路撒冷的人欢声达到这个什么啊很远的地方。但事实上你回去看启示录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说，其实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新的耶路撒冷，我们来看说这个启示录第21章哈，启示录第21章啊26节，对，21章26节，他告诉我们说哈，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他说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什么？归于那城。那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新的耶路撒冷。那你会说，哎，那我们读旧约，那这个尼希米跟这个以斯拉他们重建圣殿、重建圣城，那对我们讲起来是一个小缩影，对不对？那今天耶路撒冷在哪里？今天你的耶路撒冷在哪里？到时候我们刚才已经知道，我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对不对？好，那重建耶路撒冷新的耶路撒冷在哪里？其实就在我们的心里。好，其实就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啊，那个时候第四章那个时候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不对？啊，撒玛利亚妇人跟他说什么？跟耶稣讲说，我们的敬拜这个撒玛利亚的山上，也就是北国的那个撒玛利亚山上啊。那你们说你们犹太人哈，你们敬拜的地方是在哪里？在耶路撒冷。耶稣怎么跟他说？他说真正的敬拜什么？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山上，乃是什么？乃是在人的什么？用什么？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所以真正的恢复是要恢复什么？我们那个耶路撒冷是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恢复我们的灵，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赞美神。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是一样哈，好像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那我们就是什么？必须要来读这个啊，这个尼希米跟以斯帖，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心思意念不能停留在那个巴比伦，也是我们不能停留在那个心思里面。我们要像什么？用灵里面哈，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哈。那我们一起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啊，以斯拉记第一章哈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再回头看这个啊第6节。啊，他说就是一切被他激怒的人心的人都要什么？来，我们一起来看哈。其实这个地方我刚才有说上，对不对？起来 up 这个字 ，up 这个字，这个地方我们哈，最后我跟大家分享有5个哈，有5个如何来 啊，恢复建造神的圣殿。第一个要什么？我们被要神的什么激动？什么叫做被神的激动？就是我们的灵被什么被搅动？记不记得神要来搅动你的窝巢？这个叫 stir up。OK， 好，第一个要激动，然后接下来呢？他说被激动着他心的人都起来。所以我们看什么？第二个是什么？起来，起来叫什么 ？Raise up， 对不对？我们要起来，好，这些次序你一定要有，好，好。第三个呢？他说我们起来，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只有上去，这是什么 ？Go up， 对不对？好，然后再来呢？他说上了耶路撒冷殿以后，不是这样子放着哦，就没事哦。而且他说什么？他说大家都要带着什么金银财宝，其实所有的东西啊，到神的面前来。所以要什么？要带来。我们恢复神的殿，我们要什么？我们要 bring up， 我们要带什么东西来？你带着你的心灵跟诚实来到神的面前，好不好？然后他说什么？然后上耶路撒冷去什么建造？这间建造，什么叫建造 ？build up。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啊，这个以斯拉记第一章哈，这个第五节这个地方哈，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五个 up。第一个是什么？激动 stir up。再来是什么 ？raise up， 起来。否你不能只有坐在地上而已，你一定要起来，然后你一定要 go up， 不能再沉沦下去的，好不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能继续的什么，好像看连续剧啦，就继续沉沦下去，继续的不去上帝的教会啦，不读经不祷告，这个不对了。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上去了，所以一定要起来，要 go up。然后接下来是什么？我们要带着什么？带着付上代价 ，whatever you bring up to God。你把什么东西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可以看到，对不对？那个叫什么啊、这个但以理带上他的祷告，对不对？披麻蒙灰祷告，神的应许就下来。所以我们带什么东西来，最后才是什么 build up 哈，才是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我们不是说大家说建造哇，好像凭着血气。我一直强调一个东西，我们建造今天为什么在以斯拉记让我们看到？因为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很多的建造都是什么？都是凭着血气的建造。但是神告诉我们，先要激动我们的心。所以第一步就是什么 ？Stir up your spirit。当我们的灵被 stir 起来的时候，哈，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这不是人所说的好像什么。我们人喜欢推一个运动啊，最近什么环保运动啦、啊，或者是什么归回以色列的运动，这些运动并不是讲不好，而是说如果没有被灵里面被神所激动的话，这些东西只是感情用事而已。我们常常在那边说哦，我们要建造圣殿，感情用事。哇，过去是荒凉的，现在什么啊？我们是不是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是一个运动没有错。但是如果没有被神所激动的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那样子的东西却是什么？却不是神所看重的，因为那只是一个凭血气的而已。哈，我们要凭属灵的上面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以斯拉记这本书事实上哈是以斯拉所写的，但是你从第一章读到第六章，你看不到以斯拉这个字，因为你是看到什么？重建圣殿，是所罗巴伯所重建的。但是到了第七章以后，你就可以看到以斯拉出现了啊。所以以斯拉这个人哈、啊，他写了什么？他写了这个历代志上也历代志下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注意看历代志下36章最后结束的时候啊，历代志下最后其实跟以斯拉是一模一样的经文呐、啊。历代志下36章22节这个地方，他也是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着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就激动这个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召全国，一模一样的字。但是他重复了两次，再一次证明历代志上下都是他所写的。更妙的是什么？诗篇119篇，诗篇当中最长的一篇也是什么？也是以斯拉所写的。因为以斯拉是什么？是一个文士，他非常好的文笔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历代志很多族谱， 下个礼拜我们看到以斯拉记第二章一开始也是看到很多人名，因为以斯拉对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仔细。所以诗篇119篇最长的176节那一本诗篇也是他写的。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到说，那为什么前面要有这个所罗巴伯建圣殿呢？因为什么？我们一起翻开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记不记得我们好几次我们提到什么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的家谱好不好？好，你翻到马太福音啊。所以神实在是太奇妙了，神借着在旧约的地方能够让我们看到带出耶稣基督。所以在马太福音，我们一起翻到第一章我们上次讲列王记上最后结束的时候，记不记得讲到一个这个约雅敬的时候，就是这个耶哥尼亚，对不对？好，我们看第一章，他说在第12节，他说迁到巴比伦以后，有没有看到？他说迁到巴比伦以后，尼哥底亚就生什么？生撒拉铁，撒拉铁生谁？
所罗巴伯。
所以所罗巴伯是谁的后代？从哪一个家族出来的？从大卫的家谱出来的。所以你看，重建圣殿是所罗巴伯，所罗巴伯代表什么？从大卫的什么君王的支派下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的君王到列王记上最后结束就不再有君王了，但是大卫的支派却继续的下去，是由谁来承接？由所罗巴伯来承接。所罗巴伯承接就是建造什么耶和华的殿。那我们可以看到说，那个以斯拉呢，我们有机会你去翻到第7章的一开始，他告诉我们说以斯拉他是谁？他是亚伦的后代，因为他是祭司所以这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以斯拉记其实是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什么？大卫的后代，君王的后代也就是所罗巴伯建造，因为他是什么？君王是治理的所以君王治理的，然后带下他建造耶和华的殿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那祭司呢？祭司是跟上帝什么对话的所以祭司就是什么？这个以斯拉他是祭司，他是亚伦的后代。所以整个以斯拉记从头到尾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他有两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个是大卫的后代君王要来治理，他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圣殿。第二个是什么？这个亚伦的后代，也就是什么祭司，他是什么？跟上帝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所以在建造神的殿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能只有像大卫一样的后代所罗巴伯这样子来建造圣殿，我们必须还要再加上什么祭司，也就是以斯拉跟上帝之间建立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以斯拉记很清楚的看到，今天神所要恢复的那个耶路撒冷的殿，也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愿我们用心灵跟诚实，因为我们的敬拜不在山上，也不在什么耶路撒冷乃是在什么？乃是在心灵跟诚实来到神的面前。其实神要恢复的是我们的心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因为有多少时候我们已经下到巴比伦去了，让我们再一次上到耶路撒冷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再一次得着您的恢复。因为你的恢复，你的见证，不是在我们耶路撒冷的圣殿，也要在我们耶路撒冷的圣城。也谢谢耶稣，真的是借着您的再来，真的是让我们的恢复得以完全。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祝福我们在你面前所领受的。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